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又可以来分享这段宝贵的经文。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3章21到38节，也就是我们上次分享1到20节的第二段。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个月分享第一段的时候，十三章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也就是13章的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恢复的时候到了，这是时间点。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充满了这整章耶稣与门徒之间的互相的这个应对也跟我们有深切的关系。我们第一段，在上次我们谈到，上次的分享题目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从洗脚盆到十字架，也是耶稣第一个先做的事。他从他的一个屈身来为门徒们洗脚，来显示什么是爱到底。实际上，这是一个耶稣整个的服事，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到十字架的救赎的一个缩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是要谦卑的服事，而不是你显示出来的身份或是地位。他以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榜样。在跟彼得之间的对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跟与主有份？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称义、相信因信称义、已经洗澡的这个地位上，我们要时常的接受洗脚的恩典。洗脚的恩典是来自耶稣基督亲自对门徒们的洗脚，也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在这个世上充满了黑暗、罪恶的世上。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污染，但是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时常被耶稣基督洗脚，我们才能互相的服侍。也是说明这个基础，在这基础下，也勉励门徒们要彼此洗脚，又发出了一个命令，要拿起手巾，要我们被洗过澡的人，时常洗脚的人被差遣出去。这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的分享。今天开始的第二段经文，刚才大家在听，朱君姐妹跟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行动开始了。前一段是在一个逾越节之前的晚上，大家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的一个行动，而这一段是真正的救赎行动的开始。因此，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仔细的来思想。首先，我们要常常在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这段经文里头一个主角，也是我们讲的第一段，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想，犹大在整个救赎上面扮演的角色，常常我们华人有一种概念是宿命论，宿命的观念就会认为说，犹大不得不如此。可是这完全背离了圣经所教导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行的。圣经在这个每个地方的教导都是每件事，神有他的主权，他有的计划。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不完全的责任。在约翰福音里头，你可以仔细的读犹大的心。他虽然在耶稣四围，但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心交给耶稣。他的心早已经被他自己的贪婪占据，他是自己选择向黑暗敞开，让撒旦进入他的心。我们不能抹杀罪的严肃性。我们也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耶稣一步一步的向犹大 表达他的慈爱，直到最后是一个，当你完全的放弃，让撒旦进入你的心，占据你的心的时候，神任凭，神也把恩典撤回。你会在这段经文看到这个严肃的事实。第二段我们会谈到会误解，误解心，命令的心。我们常常把它讲成说，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互相照顾，互相的关心，但是不明白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谈到心的根基的基础是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我们常常讲说，我怎么做得到？但是今天也看到一个例子，我们等下读到第三段的时候，彼得认为他可以靠他自己做得到，他愿意为耶稣而死，他愿意跟随耶稣走。可是才过1个小时，他马上接受考验，就跌倒了。这里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新命令的基础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你动力的来源是来自神的恩典，在你的心中，爱在你心中，这才是驱动你愿意去爱那些你认为不可爱人的一个动力。第三段是谈到荣耀，今天看到的是黑暗，我们的题目是黑暗中的荣耀与爱，黑夜中。看起来，从世俗人看是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危险。可是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书要表达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爱更明显出来。我们不是从一般世俗的看，哦，原来荣耀应该是社会地位、身体健康，别人看你怎么好，或者是看教会，荣耀的定义是教会有多大，建筑有多好。可是你会看到，耶稣在这个中间的中心点谈到的这个新命令，也谈到了一个彼此的见证。怎么样让人看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从众人看到我们以耶稣的爱彼此相爱，这个才是属基督的教会，这个才是真正的荣耀。最后一段会谈到彼得不认识主的误解。常常有人在看到那一段就说：“啊，彼得不够勇敢，彼得不够刚强。”那实际上那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不是，那段经文一样同样的讲说，我们怎么样领受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和神的恩典，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下改变我们自己，得到力量，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有属灵的骄傲、属灵的自信，这种是我们跌倒绊倒的。所以，这整个的经文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从黑夜中的荣耀与爱得到动力、得到警惕。门徒们的所有的表现，让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真正的学习。但是，中心点是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黑夜中他所展示出来的荣耀与爱。有些经文大家可能刚才读就读过去，我是建议大家再仔细思想。我们等下再讲的时候，大家也好好的想一下，耶稣心里忧愁，他的忧愁意思是什么？耶稣对犹大最后讲了一句话：“你所做的，快做。”然后是叫他去做恶事吗？事实上，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明白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但整个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明白的经文。这段今天分享这段经文的中心结是，那个时候是夜间了，这告诉我们，从外面角度、世俗的角度来看，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危险。而这就是印证了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记得一开始的前面的前言讲到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来到这个世界，黑暗却不接受光，同样的意思是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再强调一遍，今天这个经文正好对应了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是光，但是黑暗不接受光，但是黑暗也不能胜过光。我们又会仔细再谈到什么叫做新的命令。耶稣也解释说，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就要跟我去，因为耶稣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是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他以神的儿子作为代罪的羔羊，他是大祭司，他也是最终的基因。因此他说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我们跟随他是为了见证他所做的恩典。那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场景，这个场景的改变是什么？一个极其沉重的晚上，同一张桌子上的人，这时候有耶稣和12个门徒。这12门徒有人要出去卖主，有人刚才读的时候还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三段你会读到，有人真心的爱主，但是他又高估自己，太有自信。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开始进入这个荣耀的服事，要进入十字架的道路。他面对这一群跟他了3年的这些门徒们，有人要背叛他，有人要不认识他，有人搞不清楚状况。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仍然掌权。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背叛、失败、软弱暴露出来的时候，更看到基督的荣耀和爱更显明。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像犹大一样靠近主，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自己以为很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心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拒绝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他当我们的救主，但是不是生命的主。我们有时候像彼得一样热心爱主，以为自己自以为意的可以做任何事情。可是今天的这整段经文，包含我们上次的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们最缺乏的是明白认识十字架的救赎，要塑造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期待在今天的这段的分享中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白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当人性的黑暗显出背叛、软弱或失败的时候，耶稣仍然掌权，借着十字架显明他的荣耀，用他舍己的爱爱我们到底，而且用这样的标准赐下新的命令，用这样的基础拆毁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自信，用这样的方式塑造真正属于他、彼此相爱的门徒，让众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样子，当主走向十字架的时候，真正的门徒不是靠着自己站立，而是被耶稣基督的爱，被他的爱更新，然后用这样的彼此相爱来见证他。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整段19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3段。一段谈到的是第一段，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有一个戏剧性、很震撼的一段经文。这3种人，第一段谈到是这个人离耶稣很近，他就坐在他旁边，而且他坐的是比较尊贵的位置，耶稣递饼给他，可是他要出去卖主。第二段我们会中间第二段也会看到说，这一群人，其他的门徒跟随着耶稣，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明明耶稣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他要进行的使命，但是还不清楚状况是怎么回事。当然了，第三段谈的是还有一个彼得，真心爱主，但是却太高估自己。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夜里最清楚、最稳妥、最坚定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这一段经文不是只讲说犹大有多坏，彼得有多软弱， 门徒有笨多笨啊的经文。这段经文是看到是说，耶稣在最黑的夜里，他仍然掌权；在最心痛的时候，仍然去爱；在门徒最不可靠的时候，仍然遵循主的天父的旨意，走向十字架，为的是爱我们到底，为的是以他的爱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看三件事：一个黑夜，人的背叛和主的掌权，21节到34节；第二个是一个荣耀，十字架中间主的爱和他的命令，31到35节；一个破碎，门徒的自信和主的恩典重新塑造他，36到38节。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享，来看这一段。耶稣说了这话。是前面讲的说，有人要背叛他，心里忧愁，就明说，就更清楚。前面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现在讲说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我在这一段特别把21节还有26和27节，26、27拿到这边一起，我们来看耶稣与犹大之间的关系。耶稣知道黑夜降临。他心里忧愁，这个忧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耶稣在让撒拉录复活的那段经文，在11章的33节，谈到耶稣看到玛利亚在哭，玛利亚在哭，和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是同样的一个字。这里的这个忧愁。我们有时候会看成是一个悲愤，他的忧愁是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的心痛，他更心痛是什么？我们在11章的时候看到，耶稣看到这些人因为死亡而感到悲哀，他心痛的是罪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他愤怒的是因为罪导致。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他也忧愁，忧愁犹大的不愿意悔改，他心里的悲痛和愤怒，但是他在全知掌权中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的明说，意思说他知道。他清楚事情的发生，但是他是真实的悲愤，真实的忧愁。我们了解，耶稣一直都想要给犹大机会，但是他也顺服父神的旨意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26、27节，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段经文。你会看到耶稣，虽然彼得问是谁，耶稣没有明讲要做什么事，给他了一块饼。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告诉他，让他可以悔改，让他可以。耶稣并没有明讲是什么事，他要做什么事，给他最后的机会。但是你看到27节。27节有三个动词，吃了以后，三个动词和副词讲到时间点，这在我们讲说神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表达的方式。他先吃了以后，耶稣给了他的恩典，他不接受，他就吃。这时候，他的心敞开，让撒旦进入他的心。第三个，耶稣就变。对他说：“你看这个三个动作的时间点，这一方面，耶稣在上一段经文讲到，他在18节引用41篇第9节讲说，同我吃饭人用脚踢我，印证了旧约的预表。但是这也代表耶稣给犹大最后一次的悔改机会。耶稣没有公开的揭露他，而是在私下让他思想。”我们要谈到罪人的 悲剧不是在你没有看到、听到福音，没有接受恩典，而是在恩典在你生命中展现的时候，你拒绝了他，你心硬，你不接受他。这时候，当你不愿意把你的心敞开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撒旦就进入他的身。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而耶稣说的这句话，便对他说，这个代表的是在神圣的意义上，是神的恩典，保护我们的恩典已经收回了，已经任凭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鼓励他去犯罪，而是说，恩典已经收回了。你去做吧，这不是说犹大没有责任。我们了解这整个过程，圣经一直都教导他对恩典的最后一次的拒绝。耶稣给他的饼，他不悔改，把心不愿意交给耶稣，让撒旦进来，最后引发神的任凭和恩典的收回，宝物的收回。这给我们一个多大的警告！当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对耶稣基督悔改、相信，让他进入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真实的信心，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危险！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黑夜将要来临，他虽然忧愁人的灭亡，还在全知掌权中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谈到是同桌的门徒仍然困惑，这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就算在任何的环境下，如果我们不真心的向主，不真心的思考，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是没办法明白神的作为。看22节，门徒彼此相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然后彼得去靠近约翰。要约翰去问，这时候都是私下小声的说。那么，耶稣做了这样的动作，我们刚刚讲了26、27节，做了这件事之后，28节、29节，我们现在当然清楚怎么回事，可是，在那现场的时候，你看了也只有摇头。同席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耶稣对他说这话，因为他是管钱的，是财务的。以为耶稣叫他去买东西，或者是周济穷人。你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你也看到犹大是怎么样的包装他自己。我们给我们自己警告是：一方面要明白外表所做出来的行为，不代表你内心的行为。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在教会常常看到。到最后才发现，他怎么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神都清楚，神都知道。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心敞开交给神，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就会进来，先是诱惑、占据，最后。没有任何位置给神的恩典，这个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你说，犹大明明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拣选人为了服侍所给他的恩赐，不代表拣选他是他的子民，得救的拣选。和不是拣选，在这里我们看得清楚。也许他有很多恩赐，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服侍那个，他自己很得意。大家也看他是非常的属灵，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他是不是真正属于得救的恩典。我们所以自己要警惕，关键点是。我是以基督 为中心，还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信基督是因为对我有好处，还是我信基督是因为我明白他对我的爱？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段的第一段的最后，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他完全没有回转的心，开始执行了。那时候是黑夜了。这个词对约翰福音而言，光明与黑暗，这是一个象征上的意义。不是说这时候是晚上，这个时候说到是犹大离开了作为世界之光的耶稣，他踏入了永恒的灵性的黑暗。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光明和黑暗之战的一个临界点。对犹大来讲，他的恩典的视窗已经关闭；可是对基督来讲，他正要进入那个黑暗中间，以便在黑暗中间能点燃他复活的光，啊，要战胜黑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双重的一个视角，在这个那个时候在黑夜里头。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最危险的不一定是公开反对耶稣的人，而是那种一直在这个属灵的环境里头，但始终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主的人。犹大不是外人，他在门徒的中间，他也听到，他也看过神迹，他也与基督同行。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头，可以看起来跟耶稣很接近，但是也可以没有真正的属于耶稣。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审查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在这个属灵环境中间，但始终没有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只要他当我的救主，我不要他当我生命的主。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讲说黑夜发动了，一切好像都走向失控的状态。可是我们看到31节，耶稣接下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说事情要糟了，要很严重了，要发生很惨的事情了，而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他说的是：“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福音告诉我们，神最深的救恩，常常是我们以为最黑暗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到。这里你会想说，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出去代表要杀他的事情，要逮捕他的事情要发生了。可是耶稣就说：“如今是现在，救赎荣耀开始，荣耀给我们一个完全崭新的观念。荣耀是与十字架的救赎紧紧相连的。它说明十字架不是失败，是荣耀的显出。你会想说，为什么犹大出去，耶稣才开始讲这句话？”事实上，原来耶稣跟12个门徒里头是有一个属魔鬼的杂质。当犹大离开以后，这是一个全新的团契，是耶稣要开始重新建造。这是一个新的属神的一个团契，他要从这边开始。所以我们在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从31节一直读到17章，你会发现耶稣跟他们的对话，都是我们要很专心的领受。这是一个圣约的共同体的开始。他说明说，人子得了荣耀，神要在人子身上也得到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了解说，十字架是荣耀的显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看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十字架这个时候你没有看到十字架，可是这是十字架的开始、起点。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显明， 罪必须要被处理，必须要被审判，必须要被得到惩罚。神的慈爱在十字架上显明，神赐下他的独生子，因为他爱我们。神儿子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显明，他顺服到底。神的拯救计划在十字架上显明，救恩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爱的代价。世人看十字架是看到羞辱，耶稣看到十字架却只看到是荣耀。这是我们所信福音颠覆我们的地方。耶稣再继续讲，说这件事情是只有他才能做到。可是只有他立定志向，从道成肉身开始，要去执行的一个使命。他说：“你们要找我，但是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要谈到的是他要做的这件事，作为代罪的羔羊，承受我们的罪孽的这段路。”是只有他可以走的，没有人可以走。但是你会注意到三节的一开始，耶稣讲了一个字“小子们”。这个“小子们”在约翰福音里头只有这里用到。他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亲密牧养、临别关怀的语气，不是一般的讲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他是讲，这好像是对于已经要离开的、离世的那种很，对于属他的人一个牧养的一个关怀，用这样一个名称叫做小子。他说明说他要做的这件事情，他要走的路，我们不能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福音的起点，永远不是说我能为主做什么，而是主先为我们做了什么？当他谈完这件事后，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布，也是今天的经文的一个中心点。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吩咐。这个吩咐是在他的荣耀之下，在他十字架的救赎下所发出来的。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说明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若有这样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会明白，这样的彼此相爱，远远超过旧约所指示的爱人要爱你的邻舍，爱神爱你的邻舍，它是那个的延伸。那个的扩张，那个的成全，你会发现在旧约里头常常会读成“爱人要爱你的邻舍”，这个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爱人如己”，或是儒家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的中心点还是我自己，我的范围也只是邻舍，同样以色列民族或者这个地区，我的附近。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要我们行为应该怎么做。可是耶稣给的命令是这个的延伸，这个扩张，这个的成全。耶稣说，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标准不是爱人如己，标准是耶稣怎么爱我们。他的范围已经不再是你的邻舍，他的范围是彼此属基督的人。属神的团契是跨文化、跨种族，它的动力不是来自律法的要求，它的动力是恩典、耶稣的爱、圣灵的内住，才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爱的一个动力。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行为的规范，它变成我们一个身份的标志。我们是基督徒的记号。是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所以它是新的，不是取消旧约，而是把它提升、成全。 所以我们要警告，要谨慎。我们不是只想互相照顾就好，而是让别人看到基督是怎么爱我。我们的动力是来自这里的。我们不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属基督的一个身份的标志。因此，我们有一些要审查的是，我对荣耀的理解是不是停留在顺利、成功、体面、得胜，或者是我们把教会看成是事工做得很好，教堂很大，人数很多，还是别人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来认出我们？另外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包含我自己在内，要自己去思想的。我能不能够像耶稣爱我一样的去爱那些可能出卖我的人？我认为他出卖我，或者那些可能否定我的人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爱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去思考，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点，如果不能明白耶稣在这个环境下，他往前行，他看到这一群11个门徒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讲出了这段话，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得到？也许我们今天的经文分享应该就到这里结束了。这是很感动，耶稣说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努力立志去做。我们有这么这样的分享，我们很容易就回应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主啊，我感恩。”但是我们靠什么去做？我们靠什么去爱？靠什么去跟从？靠着我自己的热心，还是我明白我需要的是靠恩典？这就是下一段经文带给我们连接这段经文重要的一件事情。彼得马上就回应了，他说：“你去哪里啊？”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就要跟我。”意思说，现在做的这个救赎，你做不到的，只有耶稣能做到。但是你们后来都要效法我，为耶稣做见证。彼得马上就说：“我为什么不能现在跟你去？我为什么不能现在？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甚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你看看这样的讲，多么的令人感动，多么的热血。但是我们讲今天这个主题是真心爱主。”热心不等于属灵的成熟，这句话是很感动人的。彼得不是虚伪的，他是真的爱主，他是真的忠心。问题是，他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他以为他自己比实际上更刚强，他以为靠自己的热心可以支撑他胜过试探，他以为他可以走耶稣要走的路。事实上，你可以了解，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对将要做的事情，神的救赎计划。他在纠结往哪里去，他看到的是一个位置的移动，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讲的往哪里去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走的复活，回到父那里这条路。下面一句话，耶稣就回答他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我们想，哎，耶稣讲这话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了。他明明讲的这么慷慨激昂，耶稣居然讲了那么重的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要3次不认我，这是一个很重的话。但是也是一个很有恩典的话， 因为如果耶稣不在这边告诉他，他就一直会活在一个属灵的错觉里面，以为自己很爱主，就一定可以靠自己站立得住；以为自己很热心，就绝对不会跌倒。真正门徒的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开始的时候，在一个痛苦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自己很软弱，其实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刚强。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这是恩典的开始，这是耶稣对彼得提醒他的。因为当你靠自己的自信被拆毁，我们才会真正的愿意，我们才会学会怎么样的仰望主，怎么样的依靠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这样子，是要教他学会依靠恩典。虽然耶稣基督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信靠顺服，但是因为他的完全的顺服，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可以在失败中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完全的顺服，与神和好，回到神的面前。真的门徒是靠恩典被建立的，不是靠自信的夸口。真正的门徒是在失败软弱中被主挽回、被主塑造、被主带领。所以，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我会不会把我一时的热心当做真实的成熟？我是不是在某些地方还是暗暗的自夸、暗暗的依靠自己？因为了解，我们今天回头来检讨一下彼得跟犹大的不同是，犹大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心交给主，他从来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彼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彼得是衷心的爱主，可是他往往把自己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在13章看到这么多的例子，而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要借着这样来拆毁我们的自信，恩典降临，带领我们可以依靠他，变成真正忠心的门徒。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耶稣对彼得讲，不是叫我们说啊，我也太软弱了，我没有希望，而是说，我们明白，我们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不会失败。我们求神怜悯，破碎我们的自信、自傲，求神扶持我们，跟从他。对，我们会有所回应诗歌哈，诗歌的名称叫做《真爱的代价》，而实际上这个过程中间没有提这个爱，只有在最后一句话讲到说，因为爱的代价已付清。这首诗歌，比较，我今天放到这边是让大家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两个对话，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耶稣对我们的回应。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就像彼得一样说：“主，我愿意放弃生命只为你；主，我愿意付出所有的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主，我愿意不惜代价放弃我权利。主，我愿意赴汤蹈火牺牲我生命，哪怕海枯石烂天地废去，我真情不渝。主，这是我与你决定。你看这个讲得多么的慷慨激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耶稣的回应，耶稣说：“你是否了解，我已为你放下权柄，你岂能明白我为你生命耗尽？可是为了要挽回你，我甘心为你钉十架，为你钉，我甚至真心愿意再次把你寻回。”耶稣对我们的回应，让我们明白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而且前面讲的是我愿意， 可是耶稣的回答是：“耶稣说，我已经放弃生命只为你，我已经付出所有来服侍你。”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你在唱的时候说：“我愿意放弃生命只为你，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服侍你”的时候，你知道关键是因为真爱的代价已经付清了。所以，我们这一段今天分享的中心点。我只要劝他说：“你不要像犹大，你也不要像彼得，而是我们的中心点是黑夜中的荣耀与爱。耶稣在被卖、被抛弃、被误解的夜晚，坚定地走向十字架。他要用他自己的爱来重新塑造我们，他用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失败。”因此，我们谈到说，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人落在黑夜里，耶稣基督仍然显出他的荣耀。我们在失败中间，耶稣用爱来坚固他。真正的门徒不是作为夸口的人，也不是从不跌倒的人，而是在基督在黑夜中所显出的荣耀，那爱来更新的人。我们。在整个这件事情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检讨是真的是趁着还没有进入黑夜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给的那块饼后面的爱，我们停止靠我们自己跟随，我们靠着恩典，靠着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以十字架为中心来实践耶稣所给我们。所爱的一个命令。你看，有四个回应题目，非常多。很期待大家有机会去想这件事情。这四个题目都跟今天的三段经文有关。第一个题目是第一段经文的回应：我是否像犹大一样，表面上靠近主，但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二三题是今天的主要经文第二段：我是看什么叫做荣耀？是属世的，还是十字架的荣耀？我有没有真的看到什么是十字架的荣耀？第三个是给我的挑战，也是跟大家挑战，我能不能真的得到这个动力，像耶稣爱我一样去爱那些感觉上他出卖我、感觉上他背叛我的弟兄姐妹？第四段，我可不可以看到我自己自我的中心的属灵自信？重新的学会依靠、仰望，来顺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